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哋先嚟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计划扩展四方同盟，联手更多国家对抗中共。示威者拆林肯雕像，他参加核武裁军谈判，中国示弱，与美俄完全不同等级。湖人啱获总冠军， NBA 开始头痛新球季。创新拍卖方式，美国两学者获诺贝尔经济学奖。OECD 话全球数位税协议今年无法达成。下面请听详细报道。美国副国务卿史蒂芬·比根礼拜一表示，美国、印度、澳洲和日本组成的四方同盟可以向那些支持打造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国家开放。此举目的是联合更多国家对抗中共。比根在印度德里所举行的印度美国论坛上发表讲话时讲，四方同盟是一个由共同利益所驱动的伙伴关系，不具有约束力的义务，亦不是一个排他性的团体。四方同盟共同支持一个多元化愿景，这种愿景将确保各国和本区域所有不同的国家能够作为主权国家，在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繁荣发展。蓬佩奥10月6号在日本参加四方同盟外长会议期间曾经告诉媒体知，美国想要将四方同盟正式化，四方同盟甚至还可能会扩大，其他国家在适当时候可以成为这一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西部俄勒冈州发生反歧视示威者拆毁林肯和鲁罗斯福雕像。川普在得知鲁罗斯福和林肯两位前总统雕像11号晚上被示威群众拆毁后，当日推文说马上和我将这些禽兽关入监狱。他还写道，要捍卫法律和秩序。警方估计大约有300名示威者11号在哥伦布日前夕，亦就是所谓的原住民愤怒日，聚集在波特兰市。波特兰市四个几月来几乎每晚都有反种族主义示威行动。警方表示，波特兰抗议群众11号游行到俄勒冈历史学会，踏碎窗户玻璃，并向建筑物内掟了3支火把，庆幸没有造成太大破坏。波特兰警方在这场骚乱入面逮捕了3个人。警方说示威者先是开车冲撞鲁罗斯福雕像，然后再撞向林肯雕像。先前在波特兰已经有2名前总统雕像被拆毁，分别是杰弗森像和华盛顿的雕像。中共官员在联合国发言时重新拒绝参与美国和俄罗斯的核裁军谈判。中共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礼拜一在联合国大会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一般性辩论中辩解话，中国的核力量完全与美国和俄罗斯不在一个等级，要求中国参与三边军控谈判不公平、不合理、不可行，并称美国有履行核裁军的特殊优先责任。今年6月，美国和俄罗斯官员在维也纳举行了谈判，谋求达成一项新的协议，以取代有效期明年2月结束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美国军控事务特使比林斯尼亚在那次谈判前说，要获得大国地位就需要负担起大国责任，在核武库问题上不能够再有隐蔽的长城，我们在维也纳为中国留位。但是中国没有派代表出席谈判，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是唯一剩下的美俄军控协定，如果不延长， 世界在近半个世纪以来将首次出现核大国的核武库不受法律约束的局面。随着美国职篮 NBA 洛杉矶湖人拿下队史第17座总冠军， NBA 本季赛程全部结束，联盟随即要面临新球季几时开赛、如何进行等艰难的问题。2020-2021 球季预定12月开打，但因为联盟刚结束 NBA 史上最长的球赛，而且需敲定财务方面的协议，因此少有人预期新赛季能够如期在12月开展。NBA 早已经将选拔赛从10月16号顺延到11月18号。联盟总裁席弗亦表示，他不认为新球季会在今年展开，明年1月或2月开打或者会是一个比较可行的目标。席弗表示，尽管疫情未停，他仍然希望新球季能够让每队打满82场例行赛，无论例行赛或季后赛都能够在主队的主场进行，而且要开放给球迷进行观赛。诺贝尔经济学奖礼拜一揭晓，两位美国学者因为对拍卖理论的贡献而获此殊荣。这两位美国学者分别是米格罗姆和威尔森。诺贝尔评奖委员会表示，拍卖行为渗透在人们的生活里面，广泛影响人类生活。两位经济学者改善了拍卖理论，并创造出新的拍卖形式，使全球各地的卖家、买家及纳税人都受益。诺贝尔经济学奖起初并不包括在诺贝尔奖项之内。1968年，瑞典中央银行捐款给诺贝尔基金会，诺贝尔奖先增设经济学奖，并在1969年首次颁发。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 OECD 礼拜一承认，137个国家试图针对跨国科技公司敲定的全球新税收标准，无法如愿在今年底前达成协议。 OECD 税务政策主任圣亚芒表示，这项方案几乎已经就绪，但仍未达成政治协议。圣亚芒亦指出，OECD 预计在2021年某个时间点最后敲定数位税提案。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川普染疫后首次在佛罗里达州集会上演讲。日本首相将出访东南亚，支持美国的地缘政治。受试者出现不适，强生暂停 COVID-19 疫苗试验。川普政府寻求简化版纾困法案。彭斯哥伦布演讲，选择美国行边条路。斥中共篡改蒙古历史，法国博物馆愤怒取消与中国合作。下面请听详细报道。礼拜一下午五点半，川普总统在重要的选战州佛罗里达奥拉多举行集会。这个是他自二号中共病毒检测阳性康复之后第一次举行集会。川普首先感谢支持者，话能量来自于各位的支持和祈祷，使他重新回到工作入面，让美国更伟大。川普提到目前为止的选举最重要，拜登获得民主党候选人是同激进左派交易达成的，如果被他们统治国家将会毁了美国。川普提到政府做的工作包括要彻底清除病毒、重振经济、股市创新高、失业率降低、减税计划、能源独立、使军队强大、将长达19年战争中的士兵带回家、处方药价格下降 50%-80%、允许大病投保、医院有透明度等。他认为这一届政府比任何一届都做得多。川普还说，要让美国成为制造业大国，停止与中共结盟，结束关闭城市，维护拥枪权，尊重历史和传统，遵守独立宣言。佛罗里达州拥有29张选举人票，是全美国最大票仓的摇摆州。日本新当选的首相菅义伟计划这个月访问东南亚，专家认为此举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支持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其中包括和渴望抵抗中共扩张的世国联手。菅义伟计划访问印尼和越南，这个表明他将追随9月卸任的前任首相安倍晋三的政策， 东南亚国家对中共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活动感到不满。日美两国虽然都没有对南中国海宣称拥有主权，但都希望中共维持南中国海的开放供国际航运使用。在过去的20年里面，日本反复将中共的飞机赶出双方有主权争议的东中国海部分地区，这个使得日本和东南亚国家有着共通点。据报道，日本上个礼拜在东京主持召开了有史以来第二次的四国联盟部长级会谈。澳洲、印度、美国和日本这四个西方盟国都对中共的海事扩张持警惕态度。美国强生公司12号表示，由于一名受试者出现不明原因疾病，已暂停新冠病毒疫苗临床试验。目前独立的数据及安全监察委员会及强生公司的临床和安全医师团队正检视及评估这名受试者的病况。据报道，强生疫苗的临床试验有60000人参与，当前状况已达暂停规定，用来招募患者的线上系统已关闭，数据及安全监察委员亦将开会。根据纽约时报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追踪专业，强生的新冠病毒疫苗是一款运用 AD26 线病毒载体开发的重组病毒疫苗，9月至开始进行60000人的第三阶段临床试验。强生标榜他们的疫苗只需要接种一剂就能够产生保护力，不好似其他疫苗需接种两剂。美国联邦政府今年8月同意，一旦疫苗核准上市，将支付$10亿给强生采购日益剂疫苗。欧盟10月8号亦同强生签约订购2亿剂，强生就计划在2021年生产10亿剂。川普政府12号呼吁国会通过一项简化版纾困法案，使用已到期的小企业贷款计划剩余资金。政府这项提议是持续谈判中的最新转折，以试图确保对经济更多刺激。因为封锁导致企业停工，数百万美国人失业。美国财政部长穆努钦和白宫幕僚长马克梅多斯在致议员的信里面说，他们将继续和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进行对话，以就一项全面法案达成协议。但是他们表示，国会应该立即对立法进行表决。白宫发言人布莱恩告诉记者知，这笔资金将用于重新启动今年较早时到期的薪资保护计划，以允许企业继续使用该计划来保持雇员就业。礼拜一中午12:30，副总统彭斯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让美国再次伟大集会上发表演讲。彭斯说，今次美国大选不单止是候选人的竞争，而且是在选择美国的两个不同的愿景。他说，川普政府重建军队、减税、减去繁文缛节、追求贸易公平、能源独立、严守边境、支持执法及生命权利，而民主党就相反。彭斯并具体阐述以上的政策，川普在3年执政入面是怎样做到的，他亦比较拜登的做法，重申拜登是共产中国的拉拉队，以及是要抽干华盛顿的沼泽。川普讲话期间，支持者不断高呼 USA 再做4年。俄亥俄州被称为美国大选的风向标，赢得俄亥俄州就赢得全美，过去60年无一例外。川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竞选活动重点放在经济和制造业，这个是本届政府要员在访问俄亥俄州时始终坚持的两个主题。位于法国布列塔尼公爵城堡的南特历史博物馆，多年来同中国内蒙古博物馆合作。不过南特历史博物馆馆方透露，今年因为北京当局针对蒙古少数民族的立场并爆料，北京针对项目进行审查改写历史，为此馆方决议同中国停止合作。南特历史博物馆12号发出声明指出，今年因为疫情，展览日期已经被推迟至2021年上半年，没想到又因为中共对蒙古少数民族的立场被迫延迟到2024年才得以展出。 该声明继续话，北京当局不停干预该展览，试图将成吉思汗、蒙古帝国以及蒙古语从展览中移除，更针对展览内容进行控制，目的就是试图改写历史，让独特的蒙古历史文化彻底消失，撰写符合中共当局认同的国家叙事。南特历史博物馆馆长居耶表示，在专家的建议下，决定站在捍卫自身的科学及道德观点，通知南特市长取消与中国的合作。
下面是香港新闻。营救送中港人，狮子山亮十二光柱，街头现天灭中共，因感言遭打压，港台记者李君雅获六万人声援。请听详尽新闻内容。十二名香港青年在8月23日被中国海警截获送中，至今已关押50多日。10月12日夜晚，热带风暴浪卡吹袭香港，有市民攀上狮子山顶，射出12束镭射灯光，象征被扣押的12港人。亦有人在观塘市区张贴“望天灭中共，还我12”大字报，呼吁外界持续关注，要求中共放人。香港天文台在昨日12日晚悬挂3号风球之际，Lady Liberty Hong Kong 香港民主女神团队成员攀上狮子山，还在山顶射出12束镭射灯光，声援12名被扣押的青年。13日凌晨时分，在观塘区观塘道与同仁街交界，有市民在路边的告示牌上贴上“望天灭中共，还我12”的巨型大字报。在台湾，香港边城青年Hong Kong Outlanders 组织与在台港人亦前往中正纪念堂等地标，展示以灯胆砌成的 Save 12灯牌，呼吁国际社群持续关注，还向中共施压，要求即刻释放被扣押的港人。组织在 Facebook 发文，关注中共当局一直拒绝给港人家属委托的内地律师见面，以及谴责当局强行为当事人委派官派律师，是剥夺12港人应有的基本人权。组织强调，一众港人关注12名被捕港青的身心健康及医疗状况，更加担心他们受到酷刑、逼供及种种不人道对待。香港众志前秘书长黄之锋亦在他 Facebook 上公开深圳盐田看守所和公安局执法者的名单。黄之锋说，12名手足被秘密扣押多时，极有可能已被严刑敲问和逼供，这些执法者必须负上全责。黄之锋又说，即使承受国安处追究的风险，他和伙伴经过连日资料搜集，将这些人的名、相和联络方式全数曝光。去年香港反送中运动的7/21元朗香黑袭击事件后，香港电台非华裔女记者李君雅因为记者会上质问特首林郑月娥和时任警务处长卢伟聪港人话，被封为良心记者，但就成为亲共阵营追击的目标。近日港台为配合港府惩处，将李君雅原定今年10月满试用期突然延长120日及重启调查。关注香港媒体组织撑公共广播运动在上个月发起网上联署支持李君雅行动，谴责香港电台配合政府打压记者，有政治打压之嫌，呼吁市民向港府说不。10月12日，组织将收到59000人的联署信递交到香港电台。前港台电视部公共事务组监制麦丽晶形容事件绝无仅有，简直是杀鸡儆猴，是恐吓传媒禁声。麦丽晶表示，李君雅的工作表现非常好，对于李君雅被投诉提问大声、对某人无礼貌等指控，并不应该出现在主管对员工的评核标准内。任职传媒机构多年的立法会议员毛孟静亦指， 短时间内就收集到几万人签名，反映香港人支持香港电台和新闻自由。中共最喜欢钳制意识形态，新闻界首当其冲，就是因为李君雅曾提问过政权认为是政治不正确的问题，显然是受到更高层人士的施压。同日，香港电台节目制作人员工会召开员工大会，要求管理方交代重启调查的理据。广播处长梁家荣、负责处理重启调查的副处长兼政务官冯建业亦有出席。李君雅在大会上为自己鸣冤，他直指事件是明显程序失当，而且涉及他的投诉还包括种族歧视。他质问管理层是否有为他主持公道。接住落嚟仲系香港新闻。721原告变成被告，议员林卓廷被控暴动罪提堂，经历六年入狱休学。黄之锋终于顺利大学毕业，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被控去年721元朗恐袭中涉嫌暴动罪，案件10月12号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控方转介案件区域法院审理，法庭批准7名被告继续获保释。林卓廷形容案件是香港司法史上最丑陋、最邪恶的检控，呼吁港人要坚守721真相，还他及另外6名被告清白。开庭前，林卓廷在民主党议员尹兆坚、黄碧云及许智峰的陪同下见记者。林卓廷强调指，早前他已在市民道得到大量721事件的影片及资料作为证供，但警方一再推后录取口供的时间，之后更以他身份敏感为由表示不再见他。林卓廷又指，他曾参与过3次认人手续，认出3个白衣人，而该3名被告亦已排期上庭，但警方就未再有联络他，俾他上庭指证。他对这个觉得不可思议。裁判官将案件押后至12月21号，由西九龙裁判法院转介区域法院再度聆讯。林卓廷申请保释获批，但不得离开香港。林卓廷在庭外表示，今次的检控是香港司法历史上最丑陋、最邪恶的检控。他说，721的真相市民清楚不过，一个几百万人见证的黑社会无差别袭击，政府就指鹿为马，污蔑受害人及多名被告，强调他们一定会抗辩到底。虽然政府指鹿为马已成习惯，但希望香港人一定要谨守721真相。香港众志前秘书长黄之锋10月12号在面书专页发文，收到香港公开大学的通知，确认他完成课程，还获得二级荣誉的成绩，顺利毕业。他感谢学校教授和老师对他的照顾，又指即使大学本身立场保守，但校方从未向他施压。黄之锋表示，自己在2014年进入香港公开大学攻读社会科学学士学位，期间因监禁而休学，亦曾试过在荔枝角收押所内应试。他笑指，雨伞运动到而家几多年，自己就读了几多年，如今终于如愿毕业。他感谢六年期间照顾自己的教授和老师，以及曾在课堂擦身而过的同学抱友的体谅。他又指公开大学立场保守，校长被传是中共地下党员，但自己在就读期间就未被施压。他还表示，毕业后人生亦不可以有规划，前路已受官司诉讼和政治风暴所限，目前被限制离境，更不可能去外国深造，而且面对未来被监禁的可能性，即使在香港亦无法进修。不过他表示会继续投入公共事务，和香港人一起并肩作战。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跟住落嚟嘅系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星期一再次发出警告，拒绝美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川普暗示，如果拜登当选总统，左派民主党人将会挟持拜登，将美国变成社会主义国家。请听报道。川普总统星期一在推特上再次发文说，我们的国家不可能变成社会主义国家，这样是民主党人想要的。美国永远不会成为大型的委内瑞拉。川普还暗示，拜登所有的控制权已经被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极左派民主党人夺走，拜登连发言权都没有。反对社会主义是川普竞选的一大口号，无论是川普的国情之文或者是参与联合国大会发言，他都多次强调美国绝对不会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上个礼拜六，川普总统在染疫之后首次现身公共活动，他在白宫阳台上说，我们不能够让我们的国家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能够让这一种事情发生，一是制止它发生，一是要等美国变得更差。川普的竞选团队星期日在佛州坦帕市展开反社会主义斗士巴士之旅的第一站，警告美国不能够变成社会主义国家。其中来自古巴和委内瑞拉的移民发言表示，如果乔拜登当选总统，将导致美国迅速沦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独裁政权。川普的大仔小唐纳德出现在星期日的集会现场，小唐纳德对集会人士说，你的自由受到威胁，这个是千真万确，你的选票上就印有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小唐纳德表示，拜登是民主党中最左派人士的挂名负责人，他是民主党内左派人士的外表伪装，这一些左派人物包括副总统提名人贺锦丽、参议员伯尼桑德斯以及纽约市众议员奥卡西奥科尔特斯等人。古巴移民来自南佛罗里达大学的行政人员桑切斯提醒说，古巴人民过去亦都不认为社会主义可能降临他们身上，桑切斯希望美国人不要被社会主义的漂亮说辞所蒙蔽。来自委内瑞拉的移民非营利组织坦帕湾之家的负责人洛马卡梅罗里洛说，我们离社会主义有几近，我们已经在悬崖边上，如果我们不选川普总统，我们将失去美国。星期一，熟悉情况的三名消息人士对路透社透露，白宫正是推进三项对台湾出售先进武器的计划，将是最近几日向国会通报有关交易的通知，以寻求国会批准。请听报道。据路透社报道，熟知情况的三名消息人士星期一透露，美国白宫正是推动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的项目，近日已针对其中三个武器系统向国会发出军售通知，等待国会通过。路透社九月份曾经报道说，在川普政府对中共加大施压的情况下，美国有多达七个重大武器系统已进入对台湾出口的程序。三名消息人士星期一表示，已发出通知的三个武器系统分别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波音公司生产的 SLAM-ER 对陆攻击巡航导弹系统，以及装置在 F-16 战机上的外部传感器吊舱。这种吊船可以将图像和数据从飞机实时传送回地面站。消息人士说，至于其他四个武器系统的外售通知尚未送达国会，但预计很快就会提交。这些武器系统包括 MQ-9 收割者无人机、陆基鱼叉反舰导弹、空投型智能水雷和 M109 自行火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从政策上讲，美国不会就而已中的国防销售计划在正式通知国会之前对其进行确认或发表评论。路透社的报道说，新的武器销售正向前推进。美国高级官员上个礼拜再次呼吁台湾增加自己的国防开支，并进行军事改革，进一步讲明台湾面临中共入侵的风险。白宫国家安全顾问 奥布莱恩上个礼拜三警告中共不要试图以武力犯台。奥布莱恩表示，两极登陆作战极为困难，而且美国对是不是会介入保卫台湾，向来采取战略性模糊政策。奥布莱恩表示，台湾需要投资加强军事能力，包括部署更多的沿海防御巡航导弹、海军地雷、快速攻击艇、移动火炮和先进的监视设备等。国务卿蓬佩奥上个礼拜在日本访问时，针对中共武力攻台问题表示，美国不是追求纷争，而是追求和平，但是对中共入侵不会坐视不管。在线媒体 SO 星期一报道说，川普竞选团队从今个礼拜开始将投放上千万美元的广告费，针对老年人团体展开宣传。老年选民是最可靠的投票群体，亦是川普2016年竞选成功的基本盘。请听报道。美国在线媒体 SO 星期一引述川普竞选官员的消息说，川普竞选团队今个礼拜将启动一项新的百位数广告活动，重点是吸引老年人选票。百位数的意思是广告投入将达到千万美元。在星期一上午的电话会议上，川普的竞选经理比尔·史提芬表示，今个礼拜将推出对老年人有巨大吸引力的广告，传递给老年选民他们想要看到的信息。第一个广告是跟中共病毒防疫相关的内容，为川普应对冠状病毒的措施进行辩护，并提醒老年人小心谨慎。川普总统10月8号曾经在推特发布一段新视频，话俾跟佢一样嘅老年人知，佢哋将好快获得跟总统一样嘅治疗冠状病毒嘅药物，并将全部免费。根据美国疾控中心 CDC 发布嘅指南，65岁同65岁以上嘅老年人，尤其系有慢性病历史嘅老年人，系冠状病毒感染潜在高危人群。另一则广告主题是谁更好和更具有真正的领导力，在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处方药费用、对退伍军人的支持以及对恐怖主义的处理等问题上，与竞选对手拜登做出对比。史提芬表示，他相信在某些州的某些地区或某些特定人群中，川普的表现可能没那么好，但是更确定的是，基于总统的吸引力、政策和过去四年的接触，这些特定人群中的不利因素将被收益所抵消，比如在非洲、西裔和其他人群中。据悉，川普竞选团队今个礼拜还会在全美广播和有线电视网络上投放广告，向非裔和西裔社区进行宣传。另外，川普团队亦将在10个战场州开展有针对性的活动，包括亚利桑那州、宾夕法尼亚州、佛罗里达州、威斯康星州、北卡罗来纳州、乔治亚州、明尼苏达州、密歇根州、内华达州和缅因州的部分选区。川普在感染冠状病毒康复之后，星期一晚上将在佛罗里达州重启竞选行程。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川普总统计划分别在宾夕法尼亚州、爱荷华州和北卡罗来纳州举行集会。根据白宫连续几日的测试，川普总统目前已对中共病毒呈阴性检测反应，而川普所用的雅培实验室的检测，包括中共病毒抗体血液测试，亦获得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紧急使用授权。请听报道。星期一，白宫发布川普总统医师乔恩·康利的最新备忘录。康利表示，川普连续几日测试中共病毒的结果都是阴性。据了解，总统连续几日都使用雅培 Bilex Now 的抗原卡测试。备忘录还指出，多项指标表明川普总统体内已无病毒，对他人不具有传染性。康利提到，需要重点指出的是，这项测试并不是单单被用在确定总统目前是不是呈阴性，我们反复进行阴性抗原测试，并结合其他临床和实验室数据，包括病毒载量、亚基因组 RNA 和 PCR 循环域值测量，以及我们正在进行的病毒培养数据评估，所有这些都表明川普体内没有检测到病毒复制。 雅培实验室星期一则表示，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为其基于实验室的中共病毒抗体血液测试发布了紧急使用授权。这个测试可以用在识别血液样本中的一种称为免疫蛋白球 M 的抗体，以确定是不是有人接触过中共病毒，显示该人是不是近期或之前被感染过。目前雅培已获得 FDA 7项测试紧急使用授权，包括分子测试、快速抗原测试和另外一种可以检测称为 IgG 的抗体的测试。雅培说，感染后 IgG 在体内的持续时间更长，但是 IgM 对于确定近期暴露于中共病毒更为有用。雅培并不建议将抗体检测作为诊断中共病毒的唯一依据，因为在感染的早期可能无法检测到这一种抗体。另据《临床传染病杂志》10月3日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日本京都府立医科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中共病毒在人类皮肤上的存活时间超过 A 型流感病毒。研究表明，中共病毒可以在人类皮肤上存活9个小时。他们写到，研究人员生成一种模型，该模型可以安全复制有关病原体在人体皮肤上的临床研究，并指明病毒在人体皮肤上的稳定性。星期一上午，美联邦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举行听证会，对川普总统提名的大法官艾米·科尼·巴雷特进行听证审查。听证程序预计会持续到星期四，请听报道。星期一，大法官提名人巴雷特听证会举行了参议院的开幕声明。当日受到严格中共病毒疫情规则约束的听证会室内，除了发言的参议员外，几乎没有任何声音。根据议程安排的顺序，星期一参议院是司法委员会发表开幕声明，随后是巴雷特讲话。星期二到星期三是议员们向巴雷特法官提问，星期四则是参议院邀请外部专家来评估大法官提名，而司法委员会成员对巴雷特的提名投票表决将在下个礼拜四举行。司法委员会主席林塞格雷厄姆当日请求听证过程要文明一些，而民主党重量级参议员范士丹则誓言，民主党人将就巴雷特对评价医疗法案，俗称奥巴马医保法案合宪性的立场提问。格雷厄姆在开幕词中说，这个将是一个漫长的有争议的一周，让我们尊重它，让其具有挑战性，让我们记住世界正是观看。这一次听证会有几大看点。一是巴雷特法官对健保法问题怎样回应。川普总统在2017年上任之后，就向最高法院提出奥巴马医保法违宪。川普政府亦一直是致力于废除奥巴马医保法。巴雷特在成为联邦法官之前，曾经批评过最高法院维持奥巴马医保法合宪性的裁决。民主党人会在这一次听证会上质问巴雷特对奥巴马医保法合宪性的睇法。二是民主党人是不是会提出宗教信仰问题。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民主党人有敲问提名人基督教信仰的历史，民主党参议员这一次是不是亦都会对巴雷特这样做，以及他们怎样做，将会是今次听证会的一个关注点。三是何锦丽是不是会抢了巴雷特的镜头。何锦丽在巴雷特听证会中的角色倍受关注，因为他不单只是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成员，亦是民主党的副总统候选人。四是共和党参议员的健康问题。在川普总统确诊感染中共病毒前后，亦有三名共和党参议员亦确诊感染，其中两人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中，他们的及时康复将是参议院最终确认通过巴雷特大法官的关键。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系粤览新闻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嘅支持，今日同大家分享下面嘅信息：川普披露通俄门新文件令人震惊，将好快公布。是否扩充最高法院？拜登回应选民唔配知道。佩洛西推遣法第25修正案，川普称转移民众视线。中欧国家总统表态，华为赞助我唔去。11号，川普总统表示，通俄门事件相关新文件令人震惊，将好快被公布于众。当日总统向福克斯新闻表示，这些文件透露奥巴马政府和希拉里·克林顿竞选团队在通俄门调查中所做的事，这些文件的公布将是前所未有的。川普说，民众会感到震惊。主持人问，新文件是关于联邦调查局还是希拉里的？川普回应说，是关于一切。希拉里·克林顿是骗子希拉里。9号，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公务院有可能在大选之前将被希拉里电邮门中的诸多电子邮件公布于众。6号，川普发布推文说，我已全面授权将同美国历史上最大政治犯罪个案俄罗斯骗局有关的所有文件全部解密。希拉里·克林顿电子邮件丑闻亦同样解密同公布，无需编辑。同时他呼吁对同该调查有关的人进行起诉，因为他们对我和本届政府犯下了罪行。川普补充说，所有俄罗斯骗局丑闻信息好早以前就被我解密了。对我们国家来说，不幸的是民族行动非常缓慢，尤其是这个可能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政治犯罪。同日下午，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约翰·拉特克利夫解密一份文件，并将文件交付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情报委员会。拉特克利夫解密了前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布伦南的手写备忘录，其中显示前总统奥巴马收到过通俄门计划的简报，该计划得到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的首肯，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和俄罗斯联系在一起，以在2016年大选之前分散公众对他用私人电子邮件服务器履行公务的注意力。知情人士透露，在奥巴马听取有关这件事的简报后，布伦南对此做了记录。在这份备忘录中，前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等或涉入其中。此前一周，拉特克利夫亦解密了一份文件，显示科米参与了交火飓风的行动。交火飓风即调查川普通俄行动的代号。实际上，川普早在去年就曾授权司法部长巴尔解密有关此事的所有文件。当时川普仲命令情报界成员和巴尔合作调查。川普说，现在他们必须对此有所作为，拭目以待，你会看到即将发生的事情。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巴雷特的确认听证在即，是否要增加最高法院大法官人数的问题亦成为焦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在不断回避这个问题后，做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回答。在不断回避又无法回避的问题下，拜登在10月9号接受内华达州 KNTV 电视台记者关于是否要增加大法官人数的提问时，做出了这样一个回答。记者问，我得问你关于增加大法官人数的事，这个是在过去几日以来观众们问我最多的一件事。拜登说，问过你这样问题的观众可能是共和党人，他们不希望我继续讲有关他们对最高法院做的事。记者又问，难道选民们不配知道吗？拜登说，是他们不配知道，我不会跟他川普玩这个，他就是想让我谈论这个问题。增加最高法院大法官人数这个概念，又称扩充最高法院，最初由1937年的时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提出，他当时试图向最高法院增加更多和他理念相近的大法官，以有利于他推行其新政，但是没有成功。川普星期六发推文说， 罗斯福自己的政党当时告诉他不能够扩充最高法院，这样做会永久毁了最高法院。但现在激进民主党人却在这里鼓动拜登这样做，而他一点反对的机会都没有。在周日的推文中，川普再次鼓励美国人出门投票，不要被激进左派的议程得逞，包括扩充最高法院这件事。在自由派大法官金斯帕格去世之后，川普提名保守派大法官艾米·巴雷特担任新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如果得到参议院的确认，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大法官将以6-3占多数。民主党人不希望看到这个结果，一些资深民主党人随即提出了扩充最高法院的讲法。拜登同竞选搭档何锦丽一直拒绝澄清在该问题上的立场。拜登说他的态度将在大选后公布，而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近日透露，何锦丽对扩充最高法院持开放态度。美国副总统彭斯在上周的大选辩论上说，拜登和何锦丽的模糊态度就意味着他们有意这样做的。上周民主党籍联邦议长佩洛西等人在联邦众议院发起议案，要引用宪法第25修正案建立一个总统执政能力鉴定委员会，以便在总统没有能力行使总统权力和义务的时候提出专家意见，使副总统代行总统职责。该提案的消息一出来，立即遭到共和党人的强烈批评。在川普确认感染中共病毒之后，佩洛西曾多次质疑川普是否仲胜任总统职位，但在解释为何发起成立总统能力鉴定委员会的时候，他却表示并非针对川普，然后又说川普在这里用药，显然他不在状态。但是他亦表示自己没有意质疑川普是否仲适合于行使总统职权。对此，联邦参议院共和党籍议员洛夫勒发表声明说，佩洛西议长的通告只是他攻击川普总统的最新的阴谋，从川普总统宣誓就职的第一日起，佩洛西就一直试图推翻2016年的选举结果，从通俄骗局、虚假弹劾到现在的第25修正案闹剧，佩洛西一直在这里绝望地试图撕裂体制，获取权力，侮辱议长头衔。如果他还认真希望执行自己的权责，就应该下次去美容店的时候戴上口罩，在川普总统连任胜利后尊重选举结果。民主党籍众议员前遣法学教授拉斯金和佩洛西共同发起的这个引用第25修正案的议案，该议案要求成立一个17人的委员会，鉴定总统是否还有能力行使总统的权责。不过他们的议案没有机会通过并实施，原因是国会现在休会，国会参议院和白宫都是由共和党人控制。川普曾多次表示这个议案是转移人们的注意力。9号川普在保守派人物林宝的广播节目中表示，这个第25修正案是民主党要设立这个机制，将来给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贺锦丽接手总统职位。上月川普就曾在福克斯新闻一档节目中表示，很多人都认为佩洛西的议案是针对拜登的，将他请走，帮助贺锦丽替代拜登，他亦是这样看的。川普还表示，民主党的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现在突然支持压裂法、采油器等很多他们之前不支持的政策，民主党内部的极左派一定不高兴，由于自己的产业政策会有很多民主党的选民，甚至包括桑德斯的一些支持者也会转移支持自己。当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不是弹劾议案和其他的干扰，他本来可以做更多。中资电信设备巨头华为在欧洲连连碰壁，上周斯洛哥克总统查普托娃拒绝在华为赞助的安全论坛上发表演讲，直到主办方踢出华为后，他才恢复演讲计划。据彭博社报道，查普托娃原计划10月7号在 GlobeSat 智库的一个论坛上发表讲话，但是得知该论坛由华为赞助后一度取消演讲。查普托娃的发言人马丁·斯特里辛洛克说，总统认为在这样一家公司做赞助商的会议上讲话等于发出不好的信号，总统认为这样对他来讲 唔单止系个安全问题，亦系原则同价值观嘅问题。彭博社分析，这个事件被认为是美国的胜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欧洲访问多国，阻止中共背景的企业参与欧洲的核电站、5G 网络等技术项目。据《金融时报》报道，查普托娃是公开挑战中共的少数中欧领导人之一。去年他在同北京最高外交官的会议上批评中国的人权纪录。今年9月，捷克参议院议长惠特齐拜访台湾，遭到中共的诋毁。查普托娃曾发文力挺惠特齐，强调不能够接受中共的威胁。当问到他是否担心自己的行动会带来任何后果时，他说，我是主权国家人民选举的国家元首，我是通过普选产生的，我可以自由选择参加或不参加会议。华为在欧洲年年受挫，近日比利时电信公司奥兰治比利时和 Proximus 决定改选诺基亚协助建立 5G 通讯网，并由爱立信提供核心，成为率先将华为从下一代通讯网逐出的欧洲电信商。今年8月，斯洛维尼亚曾同美国签署一项 5G 安全声明，阻止华为参与国内网络建设。波兰、捷克、罗马尼亚、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等不约成员国去年亦同美国签署类似的声明。今日的新闻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面的科技消息，在重新进行合同谈判失败之后，威斯康辛州拒绝了苹果代工厂商富士康的税收补贴申请，因为该公司未兑现三年前做出的承诺。根据媒体获得的文件显示，双方重新进行的合同谈判失败。负责监督合同履行的威斯康辛经济发展公司拒绝了富士康的税收补贴申请，理由是富士康没有履行建设 10.5 代液晶显示器工厂的合同内容。据悉，2017年富士康宣布将在威斯康辛州建设一座占地2000万平方英尺的园区，这个是美国历史上由外国公司进行的规模最大的陆地投资。根据最初的计划，该公司将有资格获得大约30亿美金的税收补贴。不过该公司承诺最终将在威斯康辛州创造 1.3 万个就业职位。不过去年较早时候，该公司表示他已经放慢了招聘的步伐。据 TechCrunch 礼拜一报道， Amazon 正正推出了一款新的名叫 Amazon 增强现实应用，它可以同该公司快递盒上的二维码配合，创造互动可分享的 AR 体验。 Amazon 将这款应用描述为有趣地重复使用你的 Amazon 包装盒，直到准备将它订入回收站。据悉，不同的 Amazon 盒上将为 AR 体验提供独特的活动，譬如用户在一个预先印制的白色南瓜上画出面部，将它变成南瓜灯，然后当他们扫描二维码的时候，南瓜就会作为一个 AR 物体显示在手机屏幕上。根据报道中的截图， Amazon 快递盒还可以变成一部蓝色的 AR 小汽车。该公司在描述中指出，如果用户的 iPhone 还能够支持 True Depth 技术，这个应用程序还可以使用设备的摄像头来跟踪他们的面部动作，以启用好像自拍模式的功能。英国政府可能会阻止英伟达以400亿美金从软银手中收购 ARM 公司。英国文化部长奥利弗·杜登正在考虑要求英国竞争和市场管理局来调查这一笔交易。据悉，在收购消息传出之后，遭到了很多媒体、科技圈人士、芯片供应商等的反对。公众担心这笔交易可能导致英国失业，并可能威胁到 ARM 在全球的成功。该部门发言人表示， ARM 是英国科技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英国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虽然收购对于双方而言主要是商业事务， 但政府会密切监视这些交易，并且当收购可能对英国产生重大影响的时候，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进行进一步调查，并采取适当的行动。据《华尔街日报》礼拜一报道， Facebook 表示将开始从他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删除否认大屠杀的内容。多年来，民权组织一直抱怨 Facebook 容忍仇恨言论。Facebook 礼拜一的这部行动是他扩大内容删除做法的最新举措。Facebook 通常只有当发帖中的材料可能对个人或者群体造成即刻伤害的时候，要求强制删除。近几个月来， Facebook 已经禁止了一些致力于传播广泛阴谋论、QAnon 以及民兵组织的群组和页面。Facebook 在处理质疑大屠杀的内容的方式一直存在争议。2018年 Zuckerberg 捍卫了否认大屠杀者在 Facebook 上表达观点的权利，这个引发了民权组织和大屠杀纪念组织的广泛批评。在接受科技出版物 Recall 采访的时候， Zuckerberg 曾经说他不认为这些人是在故意颠倒是非。云通讯业务公司 Twilio 计划以32亿美金的价格收购客户数据创业公司 Sigmund。 Twilio 和 Sigmund 总部都是位于三藩市，两家公司都专注于 API 业务，提供一套 API 整合各种来源的客户数据。 Twilio 市值超过450亿美金，公司在2016年的6月上市，凭借着它强大的通讯基础设施，企业可以通过短信、语音和视频通话联系到客户。该公司将美国红十字会、送货独角兽 Deliveroo 和荷兰国际集团等公司列为客户。 Sigmund 成立于2012年，雇用了550多名员工，他为企业提供一种可以从枢纽中心收集客户数据，以备日后用于分析、市场营销和其他用途的服务。研究者找到一种驾驭石墨烯内原子运动产生电流的技术，将来可以集成在芯片上，成为电子设备的替代电池。由阿肯色大学的物理学家蒂巴多领导的研究小组发现，在室温下，石墨烯内部的热运动，即布朗运动，可以产生交流电。研究组在电路中用了两个二极管，向着相反的方向，即在电路中为电流提供两个分开的通道，将热运动产生的交流电变为直流电，使电流在负载电阻上做工。研究组还发现，石墨烯内粒子相对较慢的运动产生的电流频率很低。研究人员表示这个是重要的优势，因为电子设备在低频电压下工作更加有效。研究组的下一个目标是考虑如何将直流电储存起来，将它们集成在硅芯片上。这个研究近期发表在《物理评论》医刊上。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文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